经济温差之谜1夜404，中共禁忌系乜嘢呢？算账，党国赚大钱，中国人荷包冇账，割韭菜嘅剪刀，收入通缩，饭碗通胀，饥饿思考，点解中国人勤劳就唔富有呢？观众朋友，大家好。12月25日，财新网专栏作者赵健发表评论文章《经济温差之谜》，话 GDP 增长率继续保持5%以上，居民收入增长率亦超过咗5%，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机械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高歌猛进，各地嘅文旅产业都空前咁兴旺，贸易顺差超过10,000亿美元。创造人类贸易历史纪录，股市亦大涨咗一年，的确是牛市。上证指数上升咗17%，创业板上升咗50%，但是大家普遍都觉得日子唔好过，生意难做，人工难搵。牛市中80%散户竟然蚀钱，宏观同微观嘅表现真系冰火两重天，体感温差极之明显。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呢？并非数据有问题，而是统计局的数据只是增长中的国民总产出的指标，但是没有缩水中的国民总财富指标。今日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是最近三年缩水200多万亿的国民财富和增长20万亿 GDP 之间的矛盾。矛盾这个是中共的用词。但是这个中共的暗语背后，就是中国人能够听得懂的问题，钱究竟去了哪里呢？文章的内容看不到，不知道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其实钱究竟去了哪里呢？还不是中共最怕中国人知道的问题呢？问题是作者抛出了一个问题，一个足以令人荷包干晒，但又逼到中国人用比刀还犀利的用头脑去独立思考的问题。聪明的中国人一思考，中共就疯狂。中共怕的是中国人知道中共的手段，同埋睇明白中共的手法。所以这个文章内容无论是什么，这种道语和标题一定被现在严密监控言论的部门盯上了。于是这篇文章很快就被404了。观众朋友，现在是冬至后的19。就是冬天来了，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说，气是血的统帅主导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的，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上去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助我们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到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的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其实网络上并不缺少类似的质疑和思考，例如有网友发文说，一边是亿万顺差的国家账本飙红，一边是年轻人不买楼、不结婚、不想竞争的份低。党国明明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我们普通人花了不少力气，但是日子觉得不轻松呢？我们之前在这一轮中共开始对美国的关税开始报复的时候，在节目中多次说，中共对外越强硬的时候，对内剥削的会越厉害。我们亦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说，出口贸易10,000亿顺差，但是工业利润插水超过13%，工厂的工资比5年前下降了36%。 所以各方面的数据都提醒中国人问出同样最本质的问题，出口的产品 GDP 都是中国人用血汗创造出来的，中共认不上生产线，问题是为什么富的是党国，而不是真正创造了这些财富的中国人呢？有人问了，统计数据造假，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数据长期失真，但是不能够解释钱究竟去了哪里呢？网友自问自答地说，党国赚了大钱，普通人的生活没有改善，核心问题就是财富从国家账上到个人那里断了好几节，党国富了并不代表我们普通人的荷包会胀起来。文章是提供了五个并不是解释的添柴问题，例如贸易顺差很大，说明的工厂全部都是满负荷开工，但是很明显产量上了去，工人的钱包竟然没有胀起来。还有党国是赚了钱但没有在国内循环。受到火星宏观账号透露，中共使用多种工具精准控制人民币汇率那篇文章的启发，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中共用企业确实通缩在这里截流中国家庭的收入，而同时呢用饭碗通胀和房地产危机来收割中国家庭的荷包和财富。有网友哇啦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中国人过去二十几年起了二十亿人住的房屋，建设了足够二十亿人使用的高铁、地铁、机场、高速公路、电厂，还有学校、幼稚园，透支了中国家庭未来三十年的收入和财富。透支之后呢，通缩入场，这个通缩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物价下跌，消费者推迟消费，企业利润下降，裁员减薪，需求进一步萎缩，物价继续下跌，导致经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企业倒闭，债务负担加重，社会预期悲观，经济活动被冻结，类似于慢性自杀。经济通缩之外，中国还面临另外一个更可怕的窒息螺旋，人口通缩。所以透支和通缩一前一后，一下子就收割了中国家庭的二百万亿的财富，这个不是收割一代人，而是一下子收割了几代人的财富，或者是一个家族的财富。而饭碗这边还在这里继续通胀着，一日二十至三十元就可以买一条大鲤鱼或者是一条大的大鱼，而家二三十元只能够买一斤鱼，这个饭碗通胀有多少呢？相信中国大陆的观众最有资格发言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真正的崩溃，数据显现的是一种溃而不奔的趋势，但是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数据的警示。当然我又听到不少大陆的朋友反馈说，没发现日子特别不好过啊，没发现网络视频讲的那么惨啊。换句话来讲，他们的体感温度和中共的数据很接近的，这个是什么回事呢？其实很多这些朋友，我发现他们不少是在中共地方政府的国营企业工作，还有一些大型的银行工作，还有退休的体制内人士工作，这些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呢，过去三十年中共用出口吸引西方国家的财富流入中国的同时，是要靠房地产透支中国家庭未来三十年的财富，不少的钱确实是在国内循环。这样之前各行各业亦提前拿到了未来三十年的红利，所以现在不少家庭都是靠食以前提前赚到的钱，但是其实这个是消耗家底。而且中共过去几十年用物质利益的丰富又来中国人在这里怎样赚大钱，怎样发家致富的路上走得更快更远的同时，亦令到中国人无心关注中共极权的阴暗面和对中国人的迫害。现在从人口到经济的各个领域突然急刹车，有些中国人开始关注周围的曾经忽略的一切，才发现原来都被中共算计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极权用经济有利维持稳定，但是危机爆发的时候，社会的不满就会放大。换句话来讲，以前钱赚得多的时候，没发现原来应该拿到10个饼，少了7个，只有3个亦都能够吃饱，就没在意这7个饼去了哪里。现在吃不饱，碗里面只剩1个饼的时候，才想起来另外3个饼去了哪里呢？这样中共上演投资加通缩加通胀的财富收割剧本之后呢，中国家庭可能面临的现实是什么呢？还是刚才这位网友指出，所以中国未来需要20亿人买楼，需要20亿人消费，需要20亿人交税，维护过去多年以来疯狂建设的铁公基，需要年轻人交社保养老人，但人呢，人口萎缩之后，经济会破产，政府财政会破产，养老金会破产，医疗体系亦会破产。会不会这么惨呢？我们只能够观察，未来是不知道，但是历史何追？就是回到头先提出的，中共长期以来究竟是用什么办法隐密地收割中国百姓的饭碗呢？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之前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却不富有》的一文中提到，话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从 49.49% 下降到 39.74%， 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新京报则做了一个估计，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 56.5% 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 36.7%， 22年的时间里面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 GDP 增长速度低。根据我们的计算，这段时间里面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 GDP 增长速度平均要慢 3.8%。 至于原因，他发现了财富从国家账上到个人的袋里面的环节是怎样被中共薅了好几轮的羊毛的。首先是制度的原因，主要的手段是国进民退、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令到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还有征税过多，即不利民富，亦伤害内需，金融不自由钳制创业空间。虽然文章是大约10年前，但是就是说这个征税，我们来看看疫情之后呢，大家普遍都感觉到降温。为什么体制内的人没有感觉到降温呢？2019年个人所得税13888亿，结果疫情之后经济明明不好，青年失业率上升，花样裁员，但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却从10000亿出头，迅速在2021年上升到接近14000亿，从此一直持续在这个水平，升幅达到了 40%。今年前11个月已经收到了接近 1.47 万亿，搞不好今年就突破 1.5 万亿。收入没涨那么快， GDP 也没涨那么多，为什么这个税就好像坐上了火箭那样呢？还有企业所得税，刚才说工业企业利润不好，但是交不少的税，比2019年增幅接近 10%，今年11个月增幅亦接近 8% 了。这个讲明了什么呢？中共的税务局绝对是各个部门里面最勤劳的部门了，绝对没有白拿钱不做事，这个工作效率完全没有受到已经同经济通缩拖累，人才济济，业绩遥遥领先。对于同样的现象，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刚先生2024年9月在美国知音上面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共的党魁经常说中国式现代化， 他说这个中共治国路线就是一个陷阱，就是中共被中国人挖了个大坑。中共会提到中国式现代化，都在前面加了一句坚持中共领导。到了习近平这里呢，他又补充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这三句用最白的话来讲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共专制权贵独享的现代化。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垄断了中国的权力和任意掠夺中国人的财富。亦就是中共权贵在享食大饼，中国老百姓跌入了陷阱。财新文章被404的原因，怕麻木了的中国人醒过来开始思考，相信大部分中国大陆的百姓在过去的20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有收到电话、彩信，还有走在街上，有法轮功学员给大家讲法轮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不是好像中共造谣污蔑的这样跟大家讲，在危难面前遇到人力不可及的事情的时候，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九字真言，或者是劝大家退出中共党的团队，危难来的时候保平安，又或者是发九平共产党，令到大家认清中共的本质和招数。总而言之，这些醒来的民众是想唤醒中国的父老乡亲。问题是他们的善良遭到中共持续26年几的迫害，不单止体现在名誉上的抹黑、肉体上的折磨，在经济领域的掠夺同样触目惊心。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中共迫害法轮功怎样在经济上搞垮的。名为网今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总结了中共的四种手段，我们来分享一下，亦令到普通中国人看清中共的同时看到前车之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警察抄家抢劫、法官勒索罚金、社保局剥夺养老金、因迫害而失业。这个不是一两个的案例，而是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遭遇。例如手段一，警察抄家抢劫财物。文章分享了一个案例，说在2024年5月11号上午9:30，朝阳市法轮功学员何鸿钧、傅文辉夫妇驾车抵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镇法轮功学员兰青宗的黑字门市的时候，被朝阳市公安局前进分局警察蹲坑绑架。兰青宗、胡秀丽夫妇亦同时被绑架，警察抢走了何鸿钧夫妇11万元的现金，抢走兰青宗店内31万元现金和大量的经营设备，合计至少42万元。手段二，法官勒索罚金。在政法委控制之下，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时候，往往还会被勒索几千至几万元罚款。据名慧网的统计，2025年中共法院勒索罚款约300万元，江苏南京宣港狱被勒索3万元，停发养老金含冤离世。2023年宣港狱被警察抄家绑架，因为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2025年的5月份，雨花区法院非法判期3年半，勒索3万元。他重病卧床时，仍遭法院和警察上门骚扰，社保部门又扣发养老金。在多方的压迫下，宣港狱在2025年的11月22号含冤离世。手段三，社保局非法剥夺养老金。辽宁锦州市的80岁退休工程师武秀兰，因为修炼法轮功重获健康，却被非法劳教，判刑累计5年。与此同时，养老金被停发10年。书画会计盖州市七戌学员常信，按其工龄和岗位，他的养老金本应该是每个月4000多元以上。从2012年退休至2025年的12月，他被中共剥夺的养老金累计至少652000元。 JSL in Yes 说，各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不计后益，导致南美政策造成南美工程。 特库里话：中共海外卖人民币收美金，降低国内对美金需求嘅压力，人民币升值，大家换美金，咁样保持会唔会平衡？木哥哥话：中国系个封闭嘅网络，即使知道中共习近平几多资产，中共会讲嘅系境外势力故意抹黑，一大堆人相信中共，除非将中共呢个墙推倒。宁西里8790话：公用事业增加是因为我哋呢度嘅民用电水表唔用，水电亦会自加。水表上进出口水管唔接，亦会自加。所应对嘅费用，相关用户必须交，否则就系违法。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鍾意我哋嘅频道，欢迎你订阅同分享。多谢你嘅收睇，再见。